现在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十四章。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五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就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是先坐下酌量，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二万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谐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们感谢主，这一次呢，我们有机会大家用三个周末三天，我们一同来看圣经中似乎的矛盾。那我们已经只剩下今天下午和晚上，而且我们今天的时间比昨天稍微缩短一点。那么但是不要紧，我们求主呢把他还没有说完的话对我们继续的说。那我们昨天呢特别讲到做门徒的矛盾。我首先再说明一下，圣经里面没有矛盾，无论就真理有经历来讲，应该是没有矛盾的。那所以我们感觉的有矛盾，似乎的矛盾，是因为我们有限的头脑要来领会无限的神。那神是无限的，他创造的宇宙也是无限的。那不止神是个谜，基督也是谜。那既然基督是谜，所以他蒙召，他呼召出来的教会在世界上来看也好像参孙一样，他们猜也猜不透，他们测也测不透。所以因为这些谜，这些奥秘，我们知道说神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如果用我们有限的思想，我们要明白它，我们难免觉得好像这些充满了矛盾。其实我们说过，这只是似乎的矛盾。如果我们能够从神的角度来看整件的事情，我们知道那个答案结论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想我们之所以我们特别讲到是似乎的矛盾。那么做主的门徒也是这样。那么我们知道说主特别是在路加福音十四章，大家如果注意那一段圣经，尤其读到十二章的时候，这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那么我们的主开了三个条件，怎样做主的门徒，怎样才能做主的门徒。那么那个时间那个时候呢，刚好就在那个时候，意思就是说刚好就是主耶稣一生可以说工作最有果子的时候。你看明明有几万人聚集，而且彼此践踏，那么而且圣经告诉我们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你看见圣灵用一句话叫做极多的人和圣灵同行，意思就是说前面还数得过来，前面还可以说是几万人，但是现在呢到了一个地步，到了一种情形，这些与主同要和主耶稣同行的人那么极多。所以可见呢是的的确确好像几乎都不容易数算过来。那么这个时候呢，主耶稣是转过来对他们说，然后就讲了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那么归纳起来呢，乃是做主门徒要有三个条件。那么做主门徒的意思就是来到基督的学校。我们知道基督徒刚刚生下来像婴孩一样，我们被摆在摇篮的旁边，我们被在家里面，我们都是家里面的人。所以这个时候神对待我们的对待就用生命来供应我们。所以等到主耶稣刚刚呼召门徒的时候，他没有说你撇下一切来跟从我，他也没有说你来跟从我叫你得人如得鱼，没有。最早最早根据约翰的记载，他们刚刚遇见主，刚刚遇见他们，主说来跟从我，就这么多了。现在你只要来到爱的泉源良港，现在只要来到主的面前，你要一切都是生命的供应，没有要求，只有供应。那么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慢慢慢慢就长大了。但到了某一种情形，主再遇见他们，那是一年以后，主说来跟从我， 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来跟从主有个目的，来跟从主，主要成全他们。现在他们怎么捕鱼，将来就怎么得人。所以主不只呼召他们，主也给他们一个使命。所以这个呼召跟使命就连在一起了。那么等到他们再跟随主一段时间，差不多还剩下180天，主就要钉十字架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主觉得有很多的话要对他们说，本来的话可能他们担当不起，但他们到底已经跟随主3年了，或者说有的已经是3年半了，应该是3年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主就把他们带到一个很安静的地方，没有人烟的地方，那个就是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那可以说是约旦河的上游。我们很多基督徒到今天我们知道我们还可以到那一带，那一带的确是没有人烟的地方。那么那刚好呢，我们的约旦河的上游的水呢是从黑门山流下来的。那么黑门山怎么流下来的呢？原来在黑门山有个大的磐石，那么这个大的磐石不知道什么时候以前，因为附近是这个火山区呢，所以结果有一天磐石就裂开了。磐石裂开以后，那么就从黑门山上那个水就经过裂开的磐石，就变成了约旦河的上游。所以你就可以想象，本来呢，这个42篇那个鹿，他说：“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所以写诗的人的心情跟那个鹿在黑门山下的鹿是同样的心情。黑门山下的鹿，他远望望着浩浩这个山上的那个白雪，慢慢白雪就融成水。他知道说水就在山上，但是呢他里面干渴，因为你知道到底那个水是山上的水。所以一直等到有一天山崩地裂，一直等到有一天磐石裂开了，现在呢果然溪流流出来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读42篇，你看见那个鹿他的干渴就得着解决。那不止如此，他说波涛和你结果你看见到时候呢，不只是这样，而且呢整个的水能够漫过这个路。所以这是42篇给我们看到的。所以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在黑门山下这些乃是因为天崩地裂，结果我们知道说那个水就从那里流出来了。所以我们的主就是这样带他们到启示的源流，那么我们的主要把那个重要的启示给他们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到了最后，到了黑门山下的时候，那我们的主就有几个很重大的启示。那么其中有一个启示就是彼得他承认我们的主是基督，那么然后呢主就把教会启示给他，然后接着就讲是他要往耶路撒冷去。那么这个时候主才第一次把他要往十字架，要往耶路撒冷去，要上十字架，明明白白的，不是用暗语，不是用比喻，明明白白的告诉他的门徒。所以这个时候彼得才拉着他说万不可如此。然后我们的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所以你看见门徒们刚开始的时候很简单，刚开始的时候只是没有要求的，只要跟从主就可以了。好像一个人刚刚生下来，你看一切都是供应，他们就在妈妈的摇篮旁边，慢慢慢慢他就长大了。但到了一个时候不可以，到一个时候你看见他需要得到启示，需要得到装备，那么这个时候呢，很自然我们就来到了基督的学校。所以这个时候主在呼召他们，就一面给他们使命，那另一方面也告诉他说要跟从主，就要舍己，那么然后呢来跟随他。所以这个要求呢不是早期的要求，这个要求乃是生命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现在因着让我们更被成全，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我们就被带到了基督的学校。那么到了基督的学校，一面我们赋予使命感，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一班人跟随主有个使命，有个目的的。学生不能高过先生，若是被成全了就要像先生一样。但是不止如此，如果我们真的要在基督的学校里面， 我们需要经过十字架的矫正。许多时候不知不觉的，我们成为神旨意的拦阻。许多时候不知不觉的，在我们的主往前自由往前行的路上，我们好像给他摆了一个绊脚石，好像把我们的主绊倒了。但是我们的主不可以绊倒，我们的主一倒，神的旨意就倒，所有的盼望就没有了。所以现在总要有人倒，那么谁要倒呢？那么这些真的被带到基督学校里面的人，像彼得，他要学一个功课，他必须让十字架当作一个绊脚石放在他的脚前，他倒了就好了，我必兴盛，他必衰微。那这样神的旨意就可以得到伸张。这样的话，我们知道说，慢慢慢慢，我们就知道到了学校，我们就知道人到底为什么活着，人前面有一个目标。那么这个都是在基督学校里面学的。但是问题在这里，谁是学生呢？这个做主门徒的人都是学生。那么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啊，多半是学生来找老师的。比方说你觉得你不行，你需要找苏格拉底，你觉得你不行，你找柏拉图，你觉得你不行，你找亚里士多德。所以在主耶稣那个时候都是学生找老师，没有老师来找学生的，没有。所以只有我们的主对门徒们说，你来跟从我。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一点条件也没有，你来跟从我就可以了。但是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时候主好像开了三个条件呢？这三个条件到底是浇冷水呢，还是神主要让人想清楚？许多人的跟随是盲目的跟随，许多人的跟随因为一时感情冲动他就这么做了。但是我们的主不是，我们的主要我们很冷静的，他仿佛浇了好几盆的冷水，但那几盆的冷水表面上是把我们吓退了，把我们劝退了，但是一个真正爱主的人反而成为他的吸引。所以我们要明白，本身这三个条件严格说来好像是预拒，就反而是反而迎接我们。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明白了这个三个条件，我们就知道做主的门徒实在好像也是充满矛盾一样，就是连我们一开始连入门，这里讲入门，这没有讲成全，连光踏进学校的门，你看见吗？在这里不错，是主来寻找我们没有错，但是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当主呼召门徒的时候，你看见吗？他不是谁都收的，在这里好像有一个条件的。那为什么这样做呢？是不是他把那个门槛弄得很高很高，叫人望，叫人就却步，叫人望而生畏，结果就不敢往前走呢？所以我们如果明白了这三个条件以后，我想我们就很清楚了，我们就非常清楚，如果我们真的看明白这个做主门徒的矛盾，那么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要做主的门徒，为什么我们今天不花时间在世界上，当你和世界相比的时候，为什么你觉得今天做主的门徒来到基督学校是最上算的，实在是神看上了我们。我常常觉得许多时候我们有一个很错误的感觉，好像今天如果有人跟从主就要受苦。所以有很多人说，好了，现在我做了传道了，现在呢我本来主呼召我，现在我要终生来侍奉他，那么从现在开始我应该过苦日子，从现在开始只要跟随主，你看见背起十字架就表示一切都很辛苦，都很苦的，一切我们要受很多的苦。但是我愿意弟兄姊妹明白一件事，今天如果主呼召我们，主也看上我们，主真的让我们收我们来做他的门徒，最后受苦的不是学生，受苦的是老师。像我们这样朽木不可雕的人，弟兄姊妹，就像当初的门徒，你看他们好像糊里糊涂，很主做了主给主给他们一个神迹，叫五个饼两条叫五千人吃饱，然后主又用四千又有一次是弃四千人叫人吃饱。所以弟兄姊妹，主是一再的行神迹，但是门徒们还是不明白。所以常常我有的时候替主着急啊，你知道吗？你有这样的学生，不是学生受苦，是老师受苦。 我稍微说一点，在研究院里面的事，因为我曾经在大学里教书，也在研究院里面待过，所以当你是真的收博士生、研究生的时候，那么所有的教授都希望能收最好的。比方说李政道就是个例子，在哥伦比亚大家都知道李政道拿了诺贝尔奖金，所以每个人都希望说能跟他学。那么甚至于连美国人、美国的教授都说，好不好，我跟你学一学。但是呢，问题就是今天李政道博士要决定说他要收什么样的学生，如果他收对了学生，他就有福气；如果他收错了学生，你看见他要受苦的。所以他有一次对一个美国人讲，他说，我只要两个钟头就做完的，你要花两年来做，我为什么这么辛苦啊？我为什么陪你一直陪你做研究做两年呢？我一个钟头就做完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在哥伦比亚大学，他所收的学生都是博士班资格考试都是第一名的。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一件事，就是如果那个学生不行的话，那你就非常辛苦了。我也碰到一些学生，那么你不能不收他。好了，你既然收了他，那怎么他不明白怎么，你需要算给他看，你需要一步一步讲给他听，然后他才能够融会贯通。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不是他受苦，是你受苦。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说我们做的主的门徒，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主肯收我们是我们的荣耀。我们滚着爬着跪着，我们愿意来做他的门徒，弟兄姊妹。而且在神成全我、主成全我们的过程里面，你看见吗？有一个东西叫做基督的忍耐。我们普通讲忍耐都只对世界的人来说，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的主把我们这些不可雕朽木不可雕的人，让我们在他的脚前来学习。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常常觉得替12个门徒着急，我觉得应该把这个12门徒换一换，其中有一个应该换成盖恩夫人，然后其中另外一个要换成达比，另外看看威斯里约翰，另外一个是可能是马丁路德。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他就是呼召这些人。主呼召你不是因为你行，主呼召你正是因为你不行。所以弟兄姊妹，许多人觉得像我这样的人能被教会、能被主得着，那是教会的光荣，那是基督教的光荣，没有这件事。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我们要看见说，如果你光光得救，你只是做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有了主的生命，主说你来跟从我。弟兄姊妹，这个简单，这个没有难处的。但等一等，主要把我们放在基督的学校里面，这就证明说现在我们要经过一个很重要成长的阶段。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过成长的痛苦，那么在这个成长的痛苦里面，你看慢慢这个人就定型了，慢慢这个就决定他一生的前途。所以不要忘记，学校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教育。那么尤其在基督的学校里面，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收我们这些人来跟随他，不要忘记，他等到他接受了我们以后，不要忘记是我们受苦，是主受苦，不是我们受苦。主要多少的忍耐我们才明白一点，主要有多少的忍耐，我们好像这个圣经不知道读多少遍，现在我们还是不清楚。这样厚的一本书，如果是小说的话，你一个晚上就读完了。但是呢，这一本书如果是圣经的话，没有几分钟你就睡着了。那我要问弟兄姊妹，今天你想想看，我们这些人适合不适合做主的门徒？但是不要忘记，是主呼召我们，不是你呼召他，是不是你来找他，是他来找你。但是这里有一种矛盾的情形，为什么呢？一面他要找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因为你不行他找你。但是你找，你上门的时候，入门的时候，你要想清楚，你要知道你为什么要进这个学校，明白吗？就是说你自己来讲根本不能，但是另一面你看见说，感谢主，就是因为你进了学校你就能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开了三个条件。那昨天我们已经讲过，第一个条件就是，若这个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生命、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我们昨天已经解释过，为什么主用恨这个字。 不要忘记，不可以恨人，但是要恨恶罪恶。所以每次圣经讲的恨的对象都不是人。虽然这里讲到父母、妻子、儿女，但是不要忘记，你要看他后面为什么要恨自己的性命。你如果明白为什么要恨自己的魂，那么然后你就知道说恨父母是什么意思。在这里很清楚的，圣经里面的恨都不是指的人，都是指的罪来说。好像一个母亲，她爱她的女儿，但是呢，她恨她女儿头上的虱子。她不能因为爱女儿连虱子都爱了，她也不能因为恨虱子结果连女儿也恨了。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的，基督徒不是只有爱没有恨，当然有恨，罪我们是恨恶的，罪不止厌恶，而且是恨恶的。所以只要讲的恨，就知道说一定什么是错了，一定什么是不对了。所以圣灵才用恨这个字，因为主明明告诉我们要孝敬父母。那这里为什么要说恨父母？当然不可能。神明明说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明明对妻子说你们要顺服你们丈夫，明明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孝敬父母，明明的告诉我们，明明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你们要彼此顺服，彼此相爱。而且呢，圣经明明说你要爱人如同爱自己一样。爱人如己什么意思？每一次爱别人的时候有一个基础，那个基础要爱你自己。那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在这里，你知道怎么爱吗？人堕落以后，人不知道什么是爱，什么是恨。许多时候母亲爱儿女，爱到一个地步，结果把他爱到地狱里面去。许多时候母亲爱儿女，爱到一个地步，把所有的钱都给他，结果就毁了他的一生。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爱，我们不知道什么叫恨。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你看见很多的价值完全被扭曲了。所以现在当我们的主要呼召门徒的时候，当他看见那么多来跟随主的时候，表面上我们的主泼了一盆的冷水，但事实上如果你明白那个冷水的原委，你就滚着爬着跪着你也愿意来到基督的学校。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我们昨天已经解释过了，那个恨乃是指着什么？乃是指着那个恨父母，那个恨和乃是和恨自己的性命是一样的恨。那什么意思呢？我们说过，这里的性命在原文就是魂，这个魂就指的我们的人格，我们被罪污染的人格就是我们的肉体。而我们的肉体呢，因为畸形发展的缘故，所以已经离开了原来的比例。就好像我们的身体等到真的畸形发展的时候，不止我们失去我们应当有的美丽，而且我们知道对身体的健康有很大的影响。那么有的人过胖，有的人过重，我们说过在美国有一个人900磅重，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家门，因为根本出不了门，他每天一定要奋斗才起来，然后几十分钟才起来，然后他每一顿饭一定要吃几只鸡才可以。所以慢慢的久了以后，医生告诉他不行了，这个太危险了，所以最后医生把他的门都拆了，把连医院有的门也拆了，他才能够进到医院，然后放在手术台上，然后呢就把他切了一段，然后慢慢的他就恢复了。但是不要忘记，在他上医院以前，他自己要恨恶他的胖，他太胖了，太畸形发展了。就是因为你恨，你才能说医生呢，求你救救我，巴不得我能够蒙拯救。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当一个人真的畸形发展，当一个人身体畸形发展，好像魂畸形发展的时候，那么现在你怎么来对你自己说？是更多发挥你自己吗？是跟对发展你自己吗？希腊的哲学就是告诉我们，你要发挥你自己，你要肯定你自己。这今天美国的教育，你看见没有？美国你就要到学校里面去，你看你不行也装着行，你不懂也装着懂，你怎么样？除非你被抓到，否则你就是硬不能认错。这什么？这证明什么？这要建立你的自己。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上就是告诉我们说，你要建立你的自己，你要爱你的自己。想想看弟兄姊妹，现在这个身体已经够重了，然后有人告诉你说你要多吃冰淇淋，天天吃冰淇淋，而且呢你没有关系，你尽量吃好了。弟兄姊妹，这个不叫做爱，这个叫做恨。所以许多人太爱自己了，爱到一个地步没有冰淇淋不能过日子。许多说爱到一个地步，他一定要吃饭，没有吃饭好像什么也没吃过一样。 弟兄姊妹，这个爱结果是什么？是恨。所以这个时候主给我们看见说，从主的从整个人类堕落历史来看，今天我们这个人格，我们的思想情感和意志已经过度的膨胀。所以我们说，所以你知道有一句话叫碰风，什么意思呢？就这个人完全自我膨胀，他就忘记了他自己是谁。特别到了竞选的时候，每个人都要说他多行多行多行，因为怎么不要忘记，这个就是自我膨胀一个最高最高的表现。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已经不是当初神创造我们，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不是了。我思故我在，所以我发现我，我爱故我在，所以我知道有我，我决定我设计我知道，所以我知道我在。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怎么发现你存在呢？因为你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你把这三个东西大概加在一起，这就是我们的人格，也就是圣经所说的魂。但是很可惜，人堕落犯罪以后被罪污染了，结果就变成肉体，肉体就是膨胀的魂，肉体就是畸形发展的魂，肉体就是颠倒的魂。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你要注意到，如果你爱这个人的话，你不是说你要发展你的魂，没有的。所以这个时候他要做什么事，他所需要的要恨他自己的发，恨他自己的魂。然后他有一个祷告说，我当然应该要进基督的学校，因为只有等跟随主的时候，是他把我放在手术台上，是他把我恢复到当初原来的比例。所以弟兄姊妹，你只要进基督的学校，如果我们真的上手术台的话，那个手那一把刀，那个手术刀就是我们所说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是拯救我们，是救了我们的命的，弟兄姊妹。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要人要跟从主的话，他要恨他自己的魂。如果他恨，他就能祷告说，主啊，你是至大的医生，我愿意在你的手术台上。只有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神才开刀的，神才动手术的，因为神尊重我们的自由的意志。你只要跟从主，你就是给他，你就是给我们的主，告诉他说你怎么做都可以。所以真正做主的门徒是损失了，实际上你是得着了。如果你恨你的魂，如果你恨你的魂，结果你要保守你的魂到永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有没有损失呢？没有。有没有失去呢？没有。为什么？我们的思想更丰富了，我们的爱更丰富了，那个爱像基督一样的爱，我们的思想像基督那样的心思。现在呢，我讲的意志的时候，我们对于罪能够说不，对于父神永远说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广告，在美国有一个是洋芋片的广告，叫英文叫 potato chip。 这个 potato chip 就是薄薄的一片，很薄薄的一片。那么在那个广告里面是说，你不可能只吃一片，为什么？在薄薄的一片，但你不可能只吃一片。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见人今天的薄弱，一直薄弱到一个什么地步。马克吐温讲过，他说戒烟是最容易的事，因为我戒了100多次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立志行善由得我们，行出来由不得我们。不是我们不懂，不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这样做那样做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力量薄弱到一个地步，我们对罪说是，我们对父神说不。为什么我们一下就落到试探里面去？我们太脆弱了，我们的气太脆弱了。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在手术台上的话，结果你看见你有一个意志像狮子一样的意志，对罪永远说不。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你看看我们是基督徒没有错，但为什么还这么软弱呢？为什么基督徒还这样会跌倒呢？所以要紧的是你要来到基督的学校，要紧的是你要恨，你就恨你才就有资格就进来了。那不止如此，如果今天我们恨自己的性命是指着我们魂的畸形发展来说的，那就证明说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乃是指着人堕落以后，人的五伦的关人伦的关系已经被污染了，已经变了形了。 所以有的时候父母爱儿女不是爱，乃是溺爱，那个爱其实是恨，你看见吗？有的人就怕父母受伤，就怕父母伤心，就怕说一跟他传福音他一心脏病怎么办。弟兄姊妹，你就个爱就把他爱到地狱里面去，你不叫爱，你是恨他，你把他送到地狱里面去。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我如果真的爱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你当然要向父母做见证。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来到基督的学校，你只要恨那些不正常的关系，因着罪而有的人伦之间的关系，如果你恨我的话，你就到主面前说，主啊，我现在把我这个关系也放在你的手术台上。结果你看见吗？我们的主他就十字架工作的结果，那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就恢复正常了，然后父母跟儿女的关系也恢复正常了，然后呢兄弟姊妹的关系也恢复正常。不是没有爱，但是有原则的爱。弟兄姊妹，不是爱到一个地步没有讲原则了，没有，不是爱到一个地步结果就毁掉一个人，毁掉一个家，不是这样的爱。所以你想想看，如果真的做主的门徒了，这个家应该是美满的家庭，因为这些所有的关系都恢复到他原来的比例，那就是当初神创造人类的时候，当神创造五人伦的时候，父母妻子儿女本来就是家嘛。所以家不要忘记啊，家是今天在地上人堕落以后还剩下一点像天堂的地方，这叫做家。为什么？因为家本来就是神所创造的。所以让我们记得，人堕落犯罪以后，当然家庭还是有好的家庭啊，可是很可惜，你知道因着人堕落犯罪以后，人失去了许多的平衡。所以这是第一个条件，很重要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来到主面前，我们要学习恨，因为实在说来，这个恨是真正的爱。你若真的爱你自己的话，你要恨你自己。你要知道，你要知道我们这个人必须已经畸形发展了，必须摆在手术台上，让十字架在我们做更深的工作。我们与父母的关系，与妻子的关系，与儿女的关系，那这个时候你看见我说过了，做丈夫的真能爱他的妻子，你很清楚的，那么结果妻子也顺服他的丈夫，那个顺服不是奴隶式的顺服，今天许多奴隶的顺服已经反常的，那是大男人主义的结果。大男人主义，如果以大男人主义的社会所要求，就是那个奴隶式的顺服。不要忘记，这是畸形发展，这不是圣经里面，不是神话里面的。如果到时候主真的在我们家里工作的话，你看你这里没有大男人主义，也没有大女人主义。你看见说这个家，所以是个家，因为男人是头，女人是心。今天你不能只有头没有心，你也不能只有心没有头。如果一个家庭只有头没有心的话，这是悲哀的家庭。但这个家所以是温暖的家，它除了有个头还有个心。所以神亚当，神创造夏娃的时候，你看见吗？神不是从他的头上取了一个东西，不是，也不是从他脚那里取了肋骨。所以不要忘记，我们要记得，他也如果是从脚的话，那么这大男人主义就对了。但是不是，他从他的肋旁取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丈夫是头，姊妹是心。这里没有对立的情，有的时候姊妹啊就对先生说，抱怨说，你看主的话明明说丈夫要爱妻子，你看你都没有尽你所该尽到的。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今天如果这个关系正常的话，那么我们知道所有跟随主的人，那个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是恰到好处的，父母跟儿女也是恰到好处的。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我们需要长大。如果我们生命都幼稚，如果我们都跟随我们的肉体，那么弟兄姊妹，大男人主义也好，大女人主义也好，女强人主义也好，你看看不管怎么样，这些东西就变成难处了。但如果今天一个做丈夫的真是服在基督的权下，当他顺服主的时候，在那一点上叫他妻子佩服。所以弟兄姊妹，他顺服就没有难处了。许多时候妻子顺服的痛苦在哪里呢？就是不佩服。为什么不佩服呢？不是说你位阶不高，不是你钱不多， 因为你不够爱主，因为你不够顺服在主的面前。什么时候你顺服了，妻子看见；什么时候你顺服了，丈夫也看见了；什么时候你顺服了，做父母看见；什么时候顺服，儿女也看见了。所以要有一个美满家庭生活的秘诀，不是你去看几本书，现在这种书多得很。我常常想，如果大家看了这么多书，每一个家庭应该都是和乐，都是应该美满的家庭，但是不是。弟兄姊妹，今天要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唯一的秘诀就是你进到基督的学校，让我们的主，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因为慢慢你才知道我们自己多幼稚，我慢慢你才知道我们多任性，慢慢我们才知道我们常常失态。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让十字架做更深的工作，因为怎么结果是什么？结果不是在聚会的时候人说你属灵才属灵，你家里的人，你的丈夫说我的妻子真属灵，我的妻子能够，这个妻子能说我的丈夫能真属灵，儿女能够说我的父母真属灵，那是真的属灵，这不是表演。今天我们口才好一点，今天我们外貌长得好一点，我们很容易在人面前给一个印象，但是问题那是属灵吗？不一定。儿女看得很清楚，父母看得很清楚，所以不要忘记属灵是个真刀真枪的东西，假不来的，怎么样都假不来。你就是装腔作势，你就是用很光冕堂皇来堆砌它，还会露出它的尾巴来，所以不可能。弟兄姊妹，所以最实在的一个情形就是，弟兄姊妹来跟随主，你要算好有极多人与主同行，但是你不要因为大家往前行你也跟着往前行，你在那凑热闹不行的。你若真的跟随主，你要弄清楚主给了我们三个条件，表面上是浇冷水，事实上如果你明白做主门徒的矛盾，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巴不得主，我们能来到主的面前，但主一定呼召我们，一定收留我们。不要忘记，因为他本来就定规好了，他要收我们不管什么样的人。我简单来说，今天学校都是收行的人，你行我收你，但是基督的学校都是收一些不行的。但是感谢主，就是这些朽木不可雕的，你看见你看这12个门徒经过主3年半的教育，个个都成为惊天动地的人物。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加起来，他们一共教育了130年，他们桃李满天下，他们的教育远远赶不上我们的主3年半所给门徒的教育。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何其有幸能来到基督的学校，但是不要忘记，你要算好，你要冷静。为什么你要跟从他？跟从他你要记得，不是你受苦，是他受苦。有一个忍耐叫做基督的忍耐，这么多年了还是不明白，这么多年了听了那么多遍道，你想想看，今天我们估计一下，如果一个人每个礼拜都听一遍道的话，一年就是50篇，那么10年呢就是500篇，那么20年快1000篇的道，我们还是依然故我，我们还是老样子。这个道啊，变成什么呢？变成很会评道，好像会用品茶一样。所以这个道行不行啊？这个讲道的人还没有讲一句，下面你知道他讲什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个个都变成听道专家，耳朵很大，但是我们的脚很小。所以这个健康吗？这个当然不健康。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看见，今天有一个矛盾，叫做做主门徒的矛盾。那么三个条件呢？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否则就不能做主的门徒。但是不要忘记，凡是恨恶自己性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所以凡是恨恶魂的，结果你看见吗？结果我们魂有没有失落？没有。凡是恨自己父母的，是失去父母？没有，反而和父母更亲，反而和父母更近。那个爱是个很健康的爱，那个爱是很健全的爱。弟兄姊妹，感谢主，那个爱只有叫大家更爱主，只要大家更属灵，一同来走属天的道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主怎么在他一生好像是人跟随他最多最多的时候，你知道有的人只要看见，有的人很稀奇，有的人就是一看见那么多人就代表他的资源，他什么事都可以做。 然后呢好话都说尽，什么事都可以做，我们的主没有的。他明明知道有这么多人来跟随他，但是他知道的很清楚，主要他们，主要收他们，主巴不得能得着他们，但是主要把话讲清楚。所以表面上是一盆冷水浇上去，好像把他们吓走了，但是真正明白这其中矛盾之道的，他们就愿意起来跟随主。那第二个条件就是，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啊，请记得这一点我已经讲过了，我想我不必再重复。因为我们讲过十字架呢，是在圣经里面是有的时候用绊脚石来形容它，所以保罗说，我们如果再行隔离的话，那十字架讨厌的人地方就没有。所以十字架是个讨厌的地方，而且讨厌的地方在原文就是绊脚石，所以十字架是一个绊脚石。那现在问题就是，如果一个人他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意思就是说他把一块绊脚石放在他自己跟随主的路上，结果呢他把自己绊倒了。那为什么他要把自己绊倒了呢？我们说过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因为当初彼得就是劝主耶稣千万不要到耶路撒冷，千万不要上十字架，你要爱惜你自己，原文就是你要可怜你自己，你要对自己好才行。想想看，如果这样的劝我们的主，苦劝我们的主，证明他爱主，对不对？爱主还会有错吗？结果他没有想到，那个时候主说，撒旦推我后面去吧，因为你是绊我脚的。意思就是说，我要往耶路撒冷去，现在为什么我去不成呢？是彼得这个人，他曾经说你就是基督，就这样的一个人，他呢居然有可能做了神旨意的拦阻，在往耶路撒冷的路上，结果谁在路上绑那块绊脚石呢？是彼得。所以主说你是绊我脚的。那弟兄姊妹，下面接着主就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如果主绊倒了，就没有神的旨意了；如果主绊倒了，就没有救恩了。主若不上十字架，不就没有救恩了吗？那现在怎么办呢？现在你一定要把那个绊脚石挪开才可以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绊脚石怎么挪开呢？只有当彼得愿意背起十字架，那这个时候他把那个绊脚石放在他自己的脚前，结果不是主绊倒了，是本来要绊倒主的那个人被绊倒了。弟兄姊妹，彼得倒了，神的旨意没有倒；彼得倒了，我们的主没有倒。那弟兄姊妹，神的旨意不是最后成全了吗？所以很清楚，很清楚，凡事若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本来这个十字架不是你的吗？本来这个十字架就是主的十字架嘛。但是呢，现在你告诉主说你愿意让那个十字架被绊脚石放在你的脚前，那这样你本来对神的旨意打个叉叉，叫神的旨意没有办法伸张，结果呢让你背十字架就让主在你身上打个叉叉。所以我昨天说过，一个钉十字架的人是个加号，一个背十字架的人不是这样一个叉号就是这样一个号，等于一个棍子摆在上面一样，一定要这两个记号。所以所有背十字架的人都让圣灵在他身上打个叉叉。弟兄姊妹，结果我们倒了，我们衰微了，愿他兴盛。这就是叫做做主的门徒，很清楚的。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来到基督的学校，结果虽然你爱主，但是你不会成为神旨意的拦阻，反而成全了神的旨意。你不是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不是许多时候向我们的主祷告说，不要照我们的意思，照你的意思吗？但是结果你看见说，最拦阻神旨意的，最叫神旨意受亏损的，不是别人，不是那个人，也不是这个人，是我这个人。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我们就背起十字架，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让圣灵在我们上打个叉叉，结果我们就不认得我们自己。舍己什么意思？舍己就是我不认得这个人。你记不记得当彼得否认主，他怎么说？我不认得他，我不认得这个人。这句话有没有错？这句话没有错，但是他用的对象有错。他老早就应该对自己说我不认得这个人，结果呢他用错了人，他 他用在主的身上。所以现在明白吗？你不对自己说我不认得这个人，有一天你要在许多人面前说我不认得他。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原则在全世界好像值多少一斤，一切都是向前看，只要有选票我什么事都可以做，只要怎样都可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说不要为五斗米折腰，许多人就是为五斗米折腰。现在我们要问说，神的旨意能不能伸张？今天福音能不能传出去？这都是神旨意的里面。但是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说，真正绊住脚的乃是我们这些人。所以我们不要进到基督的学校做一个绊老师脚的，不。所以凡不背着自己跟十字架跟从我的，不能做主的门徒。但是不要忘记啊，舍己是没有错。这里没有告诉我们凡背着十字架的就可以，不是。凡背着十字架舍己然后来跟从我，所以最要紧的还是后面来跟从我。今天如果我们光舍己，这不是目的，最要紧的我们能跟随他。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能跟随，所以这个就是第二个。那讲了第二个条件的时候，在这里你看见路加圣灵借着他就讲道理给我们听，为什么要背着十字架来跟从他？因为跟神的旨意有关系，跟神的蓝图有关系。神的蓝图是主耶稣要上耶路撒冷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你看见这是神的旨意，但是彼得居然会拦阻他，彼得居然会说万不可如此，彼得居然会绊他脚的。好了，如果神的旨意能够成就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要背着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他。好，那下面解释说，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恐怕安了根基地基不能成功，看见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者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粮，能用一万兵去敌那两万兵来攻打他的吗？许多时候你读这一段圣经啊，好像是什么意思呢？好像主劝我们说，你现在要跟随主，你要记得你好好的坐下算计花费，看看你划算啊不划算，你到底怎样划算不划算。但如果你读这一段圣经啊，你就发现我们的圣经完全都错了。这里要盖房子的人不是你不是我，这里要打仗的人不是你也不是我，是谁呢？乃是我们的主。所以你明白吗？今天我们的主要建造他的房屋，智慧要建造的房屋，他要建造他的教会。那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就是，不是你坐下计算花费，是我们的主坐下计算花费，明白吗？他要知道说，安了根基能不能成功，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主呼召我们，今天他要建造他的教会。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我们这些人根本就不是材料，如果我们这些人都爱我们的自己，如果我们这个人都不背着十字架来跟从他，弟兄姊妹，教会有没有充满一些热心的人？有。但是结果是什么？结果盖得成盖不成呢？盖不成。你去看今天许许多多的聚会，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是没有盖没有建造，我们也传福音，100人得救，200人得救，300人得救，一个聚会点，两个聚会点，三个聚会点，好不好？太好了。但是弟兄姊妹，好景不长久，你没有多久以后你就发现说，不错，我们一面建造，我们建造了5公尺，但是我们的肉体常常做拆毁的工作，结果建造了5公尺，拆毁了3公尺。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每次受浸看见很多人受浸呢？过了几年还是那么多人，为什么？不止有人来了也有人走了。为什么走了？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弟兄你想想看，我们把我们的本相，把我们在学校里，把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最能干都搬到教会里面来，弟兄姊妹，这个教会能建造成功吗？教会能建造成功吗？所以问题在这里，计算花费的不是我和你，今天盖房子的不是你和我，建造教会的乃是叫基督的教会的元首，我们的主自己。那不止如此，今天属灵的征战是谁出去征战的？当然基督率领教会出去征战的。所以现在要问，这个兵能不能打这个仗？到底能不能打这个仗？ 所以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硕下卓粮，能用10,000兵去敌那领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当你面对敌人的时候，当你面对建造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看见吗？这个要打仗的人或者是要建造的人，他要坐下来计算划算，他要酌量行还是不行。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了，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当然要坐下来划算，他要看我们的人是什么样的人，那么这个时候当然他就会开始做建造的工作。不过我再说明一点，你就是不肯来到基督学校，你还是爱主，你还是蒙恩得救的，没有错，但你永远在幼稚园里面，你看见这个教会得不着建造，你只传一点福音，人得救一点，如此而已。我们能不能照着神的旨意来跟随他呢？当然不能。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主要得着一般的人，这一般的人不是我们算一算划得来划不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如果真的算一算，他一点是划不来，但是我们主一定要算好他现在所要得着的门徒。如果你来了，你答应了，你背起十字架，你答应了，你要恨自己的魂，你要恨所有那些畸形的人伦的关系。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的话，那很明显的，你看见十字架在我们身上要做他的工作。如果十字架做他的工作，弟兄姊妹，每一个材料都是最好的材料，每一个人都能够用。所以到那个时候，弟兄姊妹，那个一定打胜仗，到那个时候呢，一定能够完工。所以感谢主，主在回来以前一定要得着荣耀的教会。所以千万不要散党，千万不要灰心。感谢主，主今天仍旧呼召他的圣者，主今天仍旧呼召人来跟随他，做他的门徒。所以这是第二个条件。那第三个条件就是33节，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这句话什么意思？是不是说现在家也不要了？是不是说现在我到深山去？好像这个别的宗教有人出家去做这个做那个。那么你读教会历史，你看见也有一些修士们，他们到了修道院，然后他们搬到那里去。那么我听说在台湾不只有修道院，还有苦修院。那么修道院你还可以见自己的家人，苦修院连家人都不能见。那弟兄姊妹，是不是我们这样的才算是撇下一切所有来跟从他？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如果我们明白，所以弟兄姊妹，我或者这样说吧，这个表面上你是恨，其实是爱，这是矛盾。表面上你是损失了，因为你把自己舍去了，其实你得着了，明白吗？那表面上你撇下所有的，结果你要得着万有，那这是一个很稀奇的矛盾。那么就是因为在历史上，教会历史中，很多人误会了这段圣经，所以他把这段圣经完完全按照字面的意思来解释。那么不要忘记，你就是按照字面的意思来解释，你还是没有撇下一切来跟从。从前有的人呢，他这个什么，他也是为主把一切都放下了，然后呢就进到修道院去。那修道院里面呢还要比赛，到底谁比较属灵。所以有一次呢，一个人就邀请另外一个人到他那里，到他的这个家里面去。那么他家里铺了地毯，而地毯呢都是一个洞一个洞的，看上去很不起眼的。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呢一面邀请那个人来到家里，他的目的就是给他看见，你看他不止贫穷，他穷到一个地步，地毯的都一个洞一个洞，连补都不去补他。所以他一面引荐，一面把他带来，他一面呢看看那个地毯，越看地毯他里面越骄傲。所以不要忘记，他是撇下一切没有做，他里面的骄傲没有撇下，你看见吗？他好像是贫穷的，他最后还有一个骄傲。所以不要忘记，这里的撇下一切是指的什么来说的？你等一等，我们就会明白了。不过这里，如果你就着当时的背景，就着当时做学徒的背景，我们知道，你真的要做学徒的话，你一定要撇下一切的，你一定要离开你的家，你不可能还住在自己家里，没有的。你一定就搬到什么都撇下一切，就是说，把你的家当，把你所有的东西，你通通摆了，不要带着。你现在怎么样？搬到哪里？就搬到老师的家里面去，与他同住，就这个意思。 那么铜铸的时候呢，起头是不是就开始画画了呢？没有。起头是不是就学一些武艺呢？没有。起头呢，先让你倒倒尿盆啊，或者让你浇浇花啊，然后替师母抱抱孩子啊。那起头你会觉得，我为什么来这里啊？我不是撇下一切了吗？这就要撇下一切，你看见吗？现在你本来在家里什么事都可以做，现在呢你要做这个做那个，等到差不多了，然后现在老师才教你一手，教你两手。弟兄姊妹，这主耶稣那个时候做门徒就是做学徒，那么那个时候的习惯就是这样。那个时候如果你要做谁的老师，你要做谁的门徒的话，你当然搬到他家里去啊。所以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撇下一切。所以如果换成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如果你要做基督的，如果你要在基督的学校里面，你要学习与主同住。所以主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这个叫做撇下一切。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在哪里呢？这里告诉，前面明明给我们看见说，是我们的主有一个建筑物的，明白吗？我们都是建筑物乃至的教会说的。那我要问弟兄姊妹，这个教会凡是在基督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那弟兄姊妹，我们乃是主的新的创造。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教会和基督徒到底是新造呢还是旧造？当然是新造。如果我们的主要建造那个房屋的话，建造他的教会，不要忘记，所有的材料，所有的一切，当然是以基督来做材料。既然是基督的身体，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元首如何，身体也如何。那么既然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是我们的主要建造他的教会，那么我们知道说，他就是那个活石，他就是那个磐石。那我们就是从大磐石里面凿出来的小磐石，所以我们来到主面前也像小的活石，然后我们就被建造成为灵宫。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怎么被建造的，明白吗？所以整个的建造乃是个新的创造，因为在基督里的人乃是新的创造。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在亚当里面，今天我们在整个宇宙里面，这个宇宙是旧的宇宙，所有在亚当里面的都是属于旧的创造。所以有一次啊，有一个姊妹叫做宾路易师母，她很会讲道，她帮助了很多很多的人。那么有两个姊妹帮助尼托生就最多的，其中一个就是这位师母，叫做宾路易师母。那么宾路易师母很会讲道，所以有一天她讲完话了以后呢，讲完道以后呢，那有一个人就过来称赞她，她说呢，我没有想到神也会这样来使用一个女人。然后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呢？他说，神不用女人也不用男人，神只用心造。意思就是说，宾路易师母所以能让主使用，因为他是个新的创造。所以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这些人因为堕落过的，然后你又知道说旧造，我们的旧人已经不知道多少千年了，所以我们的思想都是老思想，我们的观念都是老观念。那本来呢，你没有得救以前你是校长，没有得救以前你是厂长，没有得救以前你是律师，现在一得救了以后呢，你看见吗？我本来会是立法委员，我本来会讲话，那现在那么得救了以后呢，当然就轮到你讲道了。然后本来呢，你知道你会管理的，那么当然到教会里就做长老，就做执事了。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吗？许多人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的那一套，我们把自己从前学会的，我们当然就搬到教会里面来。所以不要忘记了，教会乃是个完全崭新的新的创造。所以你看见吗？摩西虽然在埃及学经历一切的学问，他哪里没有参观过庙啊？他哪里没有参观过建筑啊？他不知道看见过多少多少的建筑，包括金字塔在里面。如果他是埃及王子的话，圣经说他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当然包括建筑学在里面的。所以你可以知道他对于建筑学是了如指掌，他知道这些东西。但是你记得不记得，当神启示给摩西的时候，讲到会幕的时候，神就把山上的样式画给摩西看，不是埃及的样式，山上的样式。那么这个样式呢，连一个钉子，连一个这个那个那个，不管连细节都没有让摩西来出一个主意。摩西最容易出主意，你看那么丰富的经验，那做不是很好吗？ 但是你看见说，在神的家中，在整个会幕的建造，在整个的建造里面，那个蓝图是属天的蓝图。摩西有用吗？有用，但是也没有用。有用，因为神到底用他来做器皿，他的的确确是埃及的王子。一面来讲有用，但另一面来讲没有用，因为等到要建筑的时候，你看见完完全全照着山上的样式。所以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的会幕。你看看会幕怎么像，怎么看就叫你想不起任何埃及的建筑，一点埃及的影子没有，连摩西的影子都没有。这叫什么？这叫做新的创造。我顺便说一件很有趣的事给弟兄们听。你知道前不久在有一段时间在美国呢，有人呢他们在沙漠里面盖房子。沙漠里怎么盖房子呢？就是他拿两片的板，这个板像 A 字形，像这个形，那么这一边呢插在这个沙漠里，这边插在沙漠里。所以当你这样排排这样摆摆摆起来的时候，然后呢你如果真的在沙漠里面把它盖建筑的话，那么当然这个风怎么吹它不容易动的。那么结果呢，那个工程师认为说他应该拿专利才对，所以他就申请专利到法院去，他就解释说他为什么应该拿专利。所以后来呢他们研究的结果判决下来没有给他专利，为什么呢？那个答案是在3500年前摩西已经这么做了。所以如果你去读你的圣经里面那个这个讲的会幕的时候，你看见吗？那个整个板摆在一起就是这个形状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老早老早以前，因着摩西是照着山上的样式，所以一直到今天，到2000年的时候，人还以为它是了不起的发明。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当我们的主建造他自己的教会，要记得，教会乃是神新的创造。所以既然是新的创造，你看不见任何旧造里面的材料，一点的痕迹。我从小在台北长大，台北有个古迹就是当时的台北火车站。那么只要在台北长大，你知道台北火车站当然是个古迹，那么的的确能够代表台北。但有一天呢，我到了海外去以后，我听说这个台北火车站完全被拆掉了，因为要盖一个什么，要盖一个全新的，就是台北火车站。所以现在我如果到台北火车站的话，我当初所有，因为我也上过台北火车站，到这里买过东西，也上过洗手间，你知道到底多少，你在哪个地方成长，你当然对那个地方有感情，尤其是火车站的前面。那么我们的家又住在城中区，又离开不远，所以我们可以说那一段历史是我们就是这么长大的。所以当然你有感情，当然你巴不得就是说，如果有一不管怎么样，你可以盖新的，可以盖怎么样，但多多少少你要留一点纪念，你否则整个的古迹就没有了。我很可惜，那个时候政府做得很彻底。等到我回来的时候，我完全看不见一点点丝毫的那个旧的痕迹，一点都没有，全部是新的。洗手间是新的，各方面都是新的。为什么？因为它根本是一个新的建造。所以在这里面你找不到任何一点古迹的痕迹，一点都没有。那么今天呢，有人带我们去看看高雄的火车站。我知道几年前我对高雄火车站也有印象，但是现在呢，高雄火车站盖了个新的火车站。那么现在呢，他们呢用最新的办法就把那个高雄的火车站从这个地方搬没有太远的地方。所以今天我有幸能够看到老的火车站还有新的火车站。所以这边是完全是新造，那边乃是旧造。那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讲这个呢？我就要提醒弟兄姊妹，不错，在我的感情上，我觉得如果那个时候他们能够留出这个旧造就好，起码可以给大家看看古迹啊。不过那个时候台北还没有那个技术，如果早几年的话，那也许现在台北站的旁边也有一个台北火车站是旧的，就像当初从前一样，就好像高雄人所看见的火车站一样。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件事呢？就是说当我们的主建造他的教会的时候，要记得一切都是新造。所以在这里你看不见旧造的痕迹，在教会里面你看不见古迹的，所有亚当留下来都是古迹。但是不要忘记，在神的 创新的创造里面，你看不到任何的古迹。所有旧创造，所有属于亚当的，统统要撇下。只有撇下一切所有的，才能更从众。如果你把你的思想，你把你的意见，把我的主张，弟兄姊妹，都是很好的主张。所以今天在美国不是有所谓巨型教会吗？什么叫巨型教会？巨型教会就是2000人以上的就叫巨型教会。那么好了，这么大的教会你怎么去管理它呢？所以你一定要找个会懂得管理的人。所以现在他们到哪里去找长老呢？他们到 MIT， 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到哈佛去，他们专门去找那 MBA， 他们学会管理学的，然后请他们来做教会中的长，因为太大了。我要问弟兄姊妹，如果你明白圣经的话，教会乃是基督的心腹，教会也是基督的心脏，所有一切都是新的。所以来到教会里面，大家要记得，我们不可能带着我们的旧照。虽然也许你有很丰富的经历，有很丰沛的人脉，但是不要忘记，那个都是古迹，那个都是亚当里面的古迹。你说多少年？大概6000年，或者比6000年还要多。难怪我的儿子就说他的外祖父太旧了，因为英文里面的旧跟老是同样的一个字。那弟兄姊妹一点没有错，我们讲的旧造的人就证明说太老太老了。但是感谢主，今天所有要跟随主的人，所有要答应主的呼召，我们有份于教会的建造，请记得一定要撇下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一切都是新的，一切就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才能够打胜仗。你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他们在打完了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打完了耶利哥城以后，就要打一个很小的城叫爱城。但是为什么打了败仗？因为他们在敌人面前站立不住。就后来才知道说，原来有一个人，他们只留了一件巴比伦的衣服，如此而已。光是巴比伦的衣服就给仇敌一个机会，结果叫他们打了败仗。所以属灵的征战也是这样，弟兄姊妹，要让我们记得属灵的征战给我们看见说，我们必须要撇下一切所有来跟随他。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说，这三个条件表面上是好像主泼了我们一盆冷水，其实呢，主巴不得我们来跟随他。因为弟兄姊妹，他今天的工作就是建造教会的工作。为什么到今天他还没有得到荣耀的教会？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你有一口，我也一个主张，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没有撇下一切来跟随他。那不止如此，我们每一个人，你看你们都爱惜我们的自己，我们不知不觉的成为神旨意的拦阻。还有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今天，我们今天的情形，我们今天还是充满了肉体。所以这里给我们看，不止我们肉体，还有那些畸形的人形的关系，我们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对付。想想看弟兄姊妹，如果教会里面充满这样的情形，难怪有的人说教会跟社会有什么两样的。但是教会跟社会是完全没有两样，完全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教会乃是他的心腹，基督的心腹，教会也是基督的心脏，他新的创造。所以不要忘记今天灯台摆在哪里，见证就在哪里。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见这里有一种的矛盾。一面好像撇下所有了，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要得救万有。不止如此，一面好像我们在恨，其实那是真正的爱。一面好像我们失去我们的自己，但是我们反而得救我们的主。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是得与失之间，然后有和没有之间。你看见撇下所有的，你什么也没有了，但是感谢主，就因着这个缘故，十字架在教会门口就专门做过滤的工作。所以果然你我就撇下所有。摩西也这样，你也知道摩西很危险的。摩西因为他学尽埃及一切的学问，所以如果他把当时的科学，当时的人类学，当时人类学是什么， 那么根据摩西那个时候的科学的话，这个人是怎么来的？人是在尼罗河旁边一个毛毛虫进化来的，你相信吗？进化论最早不是达尔文讲的，最早最早是摩西那个时候的。那如果摩西写创世纪的时候不知不觉的把进化论带进来，你看见吗？就叫神的话就充满了错误。那不止如此，在那个时候的这个天文学是怎么说的呢？这个地球，这个原来呢，这个地球本来是一个星，本来像鸟一样，是个蛋一样，有个翅膀飞来飞去，后来那个翅膀掉了，就变成地球。然后呢，不是这个是，然后呢，这个等等。那弟兄姊妹，如果摩西也这样的来写创世纪，那今天创世纪，那我们说圣经就不是神的话。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结果摩西有三个40年。第一个40年他在埃及学习一切的学问，第二个40年神把他冷藏在旷野里面，第三个40年神才开始用他。弟兄姊妹，就是因为有第二个40年，神最后才能用他，否则的话他就把他所受的埃及文化熏陶的种种就带到神百姓的中间。但是不，那40年之久，弟兄姊妹，那个整个40年好像个大的过滤器一样。所以摩西头一个40年他说我能，第二个40年他说我不能，最后40年他说只有神能。第一个40年我行，我了不起，第二个40年我没有什么了不起，到第三个40年只有神了不起。所以这就是摩西所学的功课。所以不要忘记，摩西当然要来跟从神，但是摩西一定要经过过滤才行。所以在教会的门口一定摆这个很大的十字架，什么意思？所有进到教会里面来的，你看见吗？都要撇下所有的。感谢主，这个就是怎么样的来到基督的学校。好，我想这个是我们所说的。主啊，我们谢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但愿虽然我们休息，这些话仍旧在我们的心中。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